说我们现实生活中啊，道歉的失败率特别高，能够成功道歉的案例啊，凤毛麟角。咱们在生活当中也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方说两个人闹了矛盾了，有人道歉，可是呢，要不就是根本得不到原谅，要不是对方虽然说原谅你了，可是两个人的感情也没有以前好了，就再回不过去了。就网上有词儿嘛，叫塑料姐妹情，不结实，一碰就散了。所以咱们说呀，这个道歉呢是门技术活，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因为呢，咱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错事不做，做了错事呢，你就得向身边你伤害的人道歉。那他原不原谅你，以及两人今后的感情，那确实是困扰着我们的一个问题。而道歉常常就不管用，所以咱们经常说那句话，说道歉有用，还用警察干什么呀？那么今天咱就给大伙说说，为什么好好道歉就这么难？哎，什么样才算是道歉的正确姿势呢？咱们先说呀，有两种情况下是道歉最大的机会，就是道歉有两种最错误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这样的，说咱们跟别人道歉的时候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虽然我对不起你啊，可是我跟你说呀，这个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大家想想，在你生活当中，你跟别人道歉的时候有没有经常使用这方法？你觉得对不起别人了，可是你跟人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可是这事不是你想的呀。这种方式你是不是经常用？我告诉大家，这种道歉方式大错特错。为什么呢？从本质上来讲啊，这种道歉方式不是来求和，不是来求谅解的，是来教育人的。你顶着道歉的名义，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结果你道歉完了，不仅不管用，接着拱火，俩人可能还得干一仗，就矛盾反而会激发。我给大伙举个例子，水泊梁山里头就有这样不会道歉的，把事情给弄恶化的。梁山伯这108将啊，排第12的这主呢叫美髯公朱仝，你一听这外号就知道，美髯公过去是男的呢，长得好看俩标准，一个是脸白，一个是呢三绺五绺长髯，啊，只要这样的基本就是美男子。那么这朱仝呢，就是白不晶晶的，这五绺长髯。你看，所以这样的人呢，很受别人待见。就在过去来说，这是男的里头颜值比较高的典型。而且朱仝呢，家庭出身不错，挺有钱，还有一身好武艺。而且这个人呢比较仗义，脾气还好，跟谁都能处得来。所以这个人你要搁现在呢，那就是女性非常完美的择偶对象。跟很多男的关系也都不错，就是男女通吃，是吧？都挺喜欢的。可是就这么个人呢，跟梁山上的黑旋风李逵俩人关系特别僵，都做了仇了，甚至他想啊要李逵的命。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跟李逵不会道歉呢有直接关系。你看，咱们说这个梁山上很多人呢，当初都想拉朱仝入伙，为啥呢？这个朱仝啊比较仗义，他在这个衙门口当差的时候啊，放走了两个人，一个是放走了托塔天王晁盖，你想梁山上下对他能不感恩戴德吗？再一个呢，他是放了呢，因为杀人呢被抓起来的查士虎雷横。这个雷横后来啊投了梁山之后呢，跟梁山这人说，说我有个哥哥叫美髯公朱仝，哎呀，这个人太好了，那个别人不知道，朝天王知道。结果水泊梁山上的人人心里都痒痒，他得赶紧把这好兄弟拉来入伙。但是朱仝呢都知道不干，为啥呢？这个朱仝呢，人家有正经工作，人家也不缺钱，而且跟这个他所在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啊、知府啊关系特别铁。你说要后台有后台，要里子有里子，要面有面，人家在正道会好好的，跑你梁山来当山贼，这不现实。可这时候呢，我们也都知道水泊梁山拉人入伙是没有底线的，什么缺德招都是，因为有个缺德的军师智多星吴用， 这吴用净损招。一打听呢，说这都统啊跟知府关系很好，知府呢有个小儿子，这小儿子特喜欢朱仝，天天缠着朱仝。这知府就把儿子交给朱仝了，那你带着他看着他，他愿意跟你玩。吴用琢磨说，咱想拉他上山呢，就得在这上下区干嘛呢？琢磨他儿子，哎，咱得制造个理由让他上山，你把他儿子绑架了，要挟他，你看你不上山我们怎么地。所以吴用这时候使出了非常阴损的招法。那怎么弄呢？先打回雷横啊，把朱仝给约出来，俩人过去是哥们儿。说你这次赶到一个人多比较杂的地方，约朱仝啊吃饭。那头呢，趁朱仝不防备啊，李逵就把这孩子给绑架了，弄走了。说呢，这时候就得跟朱仝谈谈了。那咱们先礼后兵，你要是上梁山呢，这事还则罢了；你要不上梁山，这孩子呀，嘿嘿嘿。我让你在知府面前吃不了兜着走，你说得多损吧。这朱仝的这边呢，先是跟自个儿兄弟雷横啊在这聊，雷横就跟朱仝说了，说兄弟你跟我们走吧，梁山这日子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日子过得滋润，不比你这痛快吗？朱仝说这不行不行，我不去。雷横一看劝不动，这时候吴用啊出场了。结果朱仝一看着吴用，心里头咯噔一下，怎么是？你看这损色不是个好人，他出来准是憋着坏呢。看着吴用一跟他聊天，他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来，坏了，知府那小儿子呢？我看那孩子呢？四下一看没了，朱仝一拍大腿，坏了，中计上当了，这小孩不见了。这个时候朱仝也明白这孩子被绑架了，一路就追下来了。这朱仝有本事，也飞毛腿似的，就看着李逵带着孩子跑呢，他就追着李逵和孩子，李逵就带着孩子跑，哎，你过来你过来，俩人就是一个跑一个在后头追，一下追到悬崖边上。这朱仝看着这个知府他儿子还活着，心里都松口气，就说孩子还没事，我跟知府也算有个交代，那不至于啊弄得就没法向人家说呀。可这个时候朱仝伸手啊就跟李逵抢着孩子，你给我你给我。结果争斗过程当中呢，山顶的石头多，这李逵脚下被石头给绊了一下子，手上一个没注意，这孩子摔到悬崖底下去，那哪还有命，一下子给摔死了，脑浆崩裂。这下朱仝是绝望了，你干嘛呀，你毁了我的前程啊，这上去就打李逵。李逵心里也知道闯祸了，就这事儿啊，你做的，你是本来绑孩子是要挟朱仝上山，不是要伤这孩子性命，结果你说这太对不起人朱仝了，所以李逵也知道自己得道歉，赶紧点头哈，你打我们打我们打我，对不起对不起兄弟，我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可是呢，李逵说到这儿，照理说你点头哈腰的，人家朱仝都不一定原谅你，结果李逵接着说这话。反映了李逵的情商低到顶点。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方式，对不起对不起，可是这事儿啊你不知道应该是怎么。他跟人讲理了。李逵怎么说呢？说对不起对不起大兄弟，但这事儿吧，你不能怨我，你怨你咋的，你说你不上来抢孩子能发生这事儿吗？我能一松手他掉悬崖底下吗？嘿，这话说完了，把朱仝给气的，这什么叫啼笑生烟呢？就是好你个李逵呀，你杀了人把孩子弄死毁我前程不说，现在怎么着，这事儿还不是你干的，弄的是我干的，是因为我跟你抢孩子这孩子才掉下来，你说你这把这朱仝给气的，好黑皮肤啊，我要不你性命，在后头就追着李逵，要把李逵杀了。当然最后呢，朱仝走投无路了，吴用这损招得逞了。大伙儿注意，这梁山伯坏事儿真是没少干，尤其吴用做了那么多孽，都说八百里撂二八，他追随宋江于地下上吊死了，他也该赎罪，他干了很多呀把人坑的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事儿。所以这吴用最后呢劝说朱仝，你归了梁山吗？朱仝一看也确实没退路了，没办法了，朱仝表示说，我上梁山我倒行，但有一个条件得答应，怎么？你得把李逵杀了，否则我不去。把吴用也挤到墙角了，但是他也不能杀李逵啊，李逵呢是宋江心尖啊， 为啥呢？宋江是最愿意用李逵的。为什么呢？就跟刘备和张飞似的。刘备对谁有意见，张飞上来就打，刘备把你啊，三弟不可造次。你看宋江对谁有意见，李逵就能当枪使，上去动手，宋江马上装好人啊，这黑丝不得无礼，你看多像。所以吴用是不能杀李逵的。怎么办呢？让李逵啊，你先躲一阵吧，把李逵放下山了，让他到小相面柴进柴大官人那躲一阵，暂时不让他回山上。可是呢，朱仝跟李逵啊，俩人是梁子呀，就这么结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看出咱们道歉的时候不能犯这样错误。你道歉是干啥呢？你是寻求原谅的，你不是跟人讲道理的。有可能这矛盾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你占理，但是后来你给人带来伤害的时候，你就得跟人道歉。你道歉的时候绝对不是你讲道理最合适的时候，就这事不能再跟人讲道理，你不拱火的吗？就像咱们知道有那个成语负荆请罪，说这廉颇呀，以为蔺相如就会耍嘴皮子，结果那官当的比自个儿大，他心里不服气，就处处找着蔺相如茬。而蔺相如呢，能忍则忍，能躲就躲。后来廉颇听人说了，说蔺相如啊，不是怕廉颇，而是觉得呢，将相之争啊，这国家就乱了，他是为了这国家好。廉颇一听心里就比较不舒服，觉得我这个境界低了，你说我跟人争这干嘛呀？是我觉得我功劳比他大，可是你看人家他姿态多高。所以这廉颇呢，脱了衣服光着膀子，背着荆条啊，就到这个蔺相如门口一跪请罪去了，这叫负荆请罪。你看他对蔺相如说对不起了，心悦诚服。我们想这个事情之所以是千古佳话，是蔺相如啊跟廉颇之间这种和解，是廉颇就是去道歉对不起，说自己个不是。我们现在假想一下，假如说这负荆请罪啊，这廉颇哭灯给蔺相如跪下了，对不起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呀岁数大糊涂了，我太计较了。如果把这番道歉的话说完了，才能他站起来了。可有一样啊，我这对不住你是对不住你，但是咱们实事求是说，我对赵国功劳可比你大，所以你这一个文官跑到我这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付出巨大牺牲的武将前头去了，我肯定心里不舒服啊。我要不是看在你一切为了赵国利益上，我不会来跟你道歉。你说这时候他再掰扯这个，蔺相如怎么办？是也不会跟廉颇计较，但是能不能有将相和局面就难说了，那赵国可能完蛋的就快了。所以说呢，如果咱们要道歉，一定把道歉之后啊，后边你要讲理的话给我憋住了。你要憋不住，就想把这事儿给大伙掰扯明白，你别急着道歉，你先跟他掰扯明白了，你说这事不赖我，你也有责任，一二三，等掰扯明白之后对方也认了，你说不管怎么说你受伤害了，我诚恳地向你道歉，请求你原谅。你把这事倒过来，你别先说道歉，完了后边跟人去讲理掰扯去，那完了，那是拱火。咱们先掰扯明白了，你要真想讲理的话，但是大多数这时候你给人带来伤害，你必须跟人道歉，咱就不要讲理了，你得顺着毛啊往下捋。所以这个呢是情商高的一种体现，否则话你的道歉呢那只能是火上浇油。所以咱们呢先给大伙说了这个道歉但是跟人讲理掰扯，这是不是道歉是教育人了，这种方法不好。第二种方法比这还恶劣，就比这还气人。怎么气人呢？第二种方法经常是这样的，就是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说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你还怎么地。我告诉你这句话呀，能让对方当时毛都得气炸了。因为能说出这话的人，咱们这四大名著情商课帮不了他。这不是情商范畴之内，这是智商问题和人品问题。如果这个人这么道歉，说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想咋地，要么这人是真傻，要么是装傻，要么是存心在找茬呢。咱们再举个例子吧，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就是这么一种道歉方式的典型。咱都知道有个偷吃人参果大闹武装关，这师徒四人呢到了武装关之前呢，武装关的主人呢镇元子，镇元大仙乃地仙之祖，连观音菩萨都让他三分，这人很厉害，三清是他的朋友，四弟是他晚辈，所以他武装关里只供天地不供三清四弟。镇元大仙一算呢， 知道唐僧他们要来，而自个儿呢要出去仙游去玩去，所以嘱咐下边两个童子啊，某某天某某时辰，这个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啊要来，咱得招待他。为什么呢？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他转世之前呢，我在如来那跟他有一面之缘。你招待他什么呢？咱武装光里头有个宝贝人参果，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三千年一成熟，也就是说你要吃一回啊，怎么的得差不多等一万年，而且就三十个果，吃完了就没了，你再下回再吃得一万年之后，所以特别珍贵。所以镇元子走了之后呢，这师徒四人呢就来到了这个武装观。这两个道童呢把这人参果拿上来给这个唐僧一看，唐僧哎呦阿弥陀佛，这不小孩吗？我可不能吃小孩，我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直叫阿弥陀佛给拿下去。结果猪八戒看这玩意儿眼馋了，这玩意儿好东西啊。我说沙和尚说，当年王母娘娘蟠桃宴，镇元大仙来了也送上过几个果子，咱就是看咱没层次不够吃不上啊，把猪八戒给馋的。他馋是馋，他本事小，他撺掇孙猴，你呀、啊、猴哥你去偷两个咱兄弟尝尝。结果呢，孙悟空就把这个人参果给偷来了。本来是偷仨，第一个他不知道这人参果呢遇土而入，掉到地上直接钻土里再不出来了，所以头一个他不知道给废了。其实他是呢打下来四个，但他自己觉得就偷走仨，又有一个掉土里头了嘛。结果这个事很快东窗事发了，人道童天天看这玩意儿能不明白吗？所以这时候呢质问孙悟空，这孙悟空原来的策略是啥呢？我就打死也不承认，反正你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这时候唐僧一看呢，人来质问了，基本上这祸就徒弟惹的，就劝孙悟空说是啊，徒儿啊，咱是出家人，你要真吃了给人道个歉就完了，出家人不打诳语，不能说假话。说再说将来咱求取真经了，大家都一样的，都一个系统内的，你就没啥仇人了，你怕啥的，道个歉。孙悟空一听说也对啊，反吃也吃了是吧，你王母娘那蟠桃不吃好几个了，也没把我弄死是吧，道歉怕啥的，我也不会少块肉。所以这孙悟空呢就跟看着人参果树的两个小道童啊说了，我确实偷吃了，哎，对不起啊，对不起，不好意思，说我那一时贪嘴，我偷了你们仨人参果。道歉是道歉了，大伙想想，上嘴唇碰下嘴唇容易啊，人家一万年能出来一回的人参果让你吃了仨，这偷的人肝疼啊，而且俩同人一查数不对呀、啊，你明明偷四个你说偷仨，这数目不对、啊、所以这孙悟空呢一听在这事儿矫情上了，我就偷你仨，你说我四个，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这时候他来气了，这俩同人说，早说你是贼你不承认，孙悟空更来气了，我再怎么着我给你道歉没有，我道歉你还想怎么地？孙悟空这横劲儿上来了，为啥？孙悟空毕竟是个没教养的猴头，干了这么大的祸事，他以前惹祸惹的比这大，大闹天宫他也没怎么道歉，所以他觉得这道歉天大的事，我都向你低头了还怎么的，我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我也没说低头啊。所以这时候一股火上来了，嘿嘿，我都道歉你想怎么样，你这么难为我，好，把人参果那果树连根都给拔了，这在后边惹出祸事来，求南海观世音用净瓶里的这个甘露啊把这个人参果树弄活了，反正当时这个篓子捅得很大。所以说我说这事儿啊孙悟空办的不地道，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对道歉这个事儿啊有误区，什么呢？说觉得我吧都道歉了，你呢就应该立刻原谅我，其实大伙想想哪有这么好事儿啊，你甭管是对人身体上造成的伤害，还是财产上带来的损失，还是心理上的伤害，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在你道歉的一瞬间这些伤害都痊愈了呢？你想搁你身上你能不能做到？就那种说、哎、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的人，完全是强人所难，完全是自私自利，往严重的说呢，你这是道德绑架。你说你把人给伤了，我都给你道歉你还想怎么样？你把人家心爱的东西啊给弄坏了，说我都给你道歉你还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好像说的不是你犯错，而是对方道德品质有问题。你说这样的人得多可恶， 所以我说这样的话啊，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这都不是情商层面问题，要么是智商不够是真傻，要么是装傻，道德层面他就有问题。所以说道歉的时候第一忌讳不要说啊对不起啊，但这个事儿啊他不赖我，不要说这话。第二个不要说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两种方式是道歉最错误的姿势。它的原因是道歉是你的事儿不假，可是原不原谅人那是我的事儿。你向我道歉，道不道歉你的事儿，原不原谅你是我的事儿，这不是由你做主的。刚才我们说这两种道歉的错误姿势都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一种是想教育人，一种是觉得没啥大不了的，我道歉你就得原谅，你也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所以这样道歉固定是失败。那么好，咱们呢不能光说失败例子，咱得说说呀两种常见的错误之后什么样的道歉才是有效的呢，才能体现你情商高呢。这里头呢咱首先得弄明白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你道歉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就你跟别人闹别扭了，你伤害别人了，你有道歉想法，你的目的是啥，你想通过道歉说明你要跟对方和好，要修复双方曾经破损的关系。说白了咱所有人都知道主动道歉挺没面子，在人面前低头谁也不愿意，可是如果你算计到了，你认定了说修复双方的关系要比自己的面子还要重要，你要认清这个事儿了，你才能做到诚心实意的认识自己错误，从而发自内心的给对方道歉。大家明白这道理了吗，就是修复双方的关系，我想和你接着好，比我自己面子还重要，你只有认识清楚这个事儿，你才能够真心实意的道歉。我们再举个例子，三国里边这诸葛亮，咱都知道诸葛亮呢能说，嘴巴特别厉害，厉害到呢能把人气死。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气死过俩人，一个是呢寄生于何成亮那个周瑜，三气周瑜嘛，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个气死谁呢，两军阵前呢骂死了老贼王朗啊，苍然匹夫号手老贼，把王朗气往上撞，从马上掉下来给气死了。那你看他气死这俩人，气死之后诸葛亮的态度可不一样。哎，周瑜被诸葛亮气死之后呢，你看诸葛亮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不仅脸皮厚而且不怕死，跑到柴桑，就现在这个九江啊，跑到九江去吊孝去了，跑到人家东吴的大本营，把人都给气死吊孝去了。到那边呢，在周瑜灵堂上跪地大哭，一边哭一边祈求吴国上下你原谅我，显得特别诚恳。可是他气死王朗之后呢，诸葛亮连看一眼都没看，直接走人，道歉你死不死。为什么诸葛亮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态度呢，那是因为啊，诸葛亮气死周瑜之后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跟东吴的这种争夺是为了在荆州站稳脚跟，可是不能破坏和东吴的关系。为啥，曹操虽然败走赤壁，可是曹兵势大，依然他的实力强于孙刘两家，所以孙刘两家必须得联合，作为诸葛亮这一方呢，一定要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否则将来啊没好果吃。所以他必须得气死周瑜之后修复和吴国的关系，而这个修复跟吴国的关系对于刘备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诸葛亮必须得这么做。当然这里边呢也有诸葛亮呢对周瑜有几分佩服，就是说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所以这诸葛亮呢才跑到那个灵堂去吊孝，他没有呢继续火上浇油，而且呢他去道歉呢是比较真诚。为啥呢，咱这个评书里头啊我曾经还说过这段，我说他一去呢东吴上下气坏了，这鳄鱼的眼泪一看诸葛亮啊，痛哉公瑾，惜哉公瑾，都督归来，他说你可真好啊，把人气死你这样，就要杀诸葛亮。哎，周瑜的夫人小乔啊说，各位不必，我看呢诸葛先生和我家都督惺惺相惜，他是真哭。为什么呢，那你看哭有三种，这个 有泪无声，这叫气，就在那抽气，这最悲惨。有声无泪，那叫嚎，那假的。哎，儿媳妇哭老婆婆，哎呀，你看着声挺大，没眼泪。等呢，第三种有声有泪叫哭，那是真情实意。你看诸葛亮哭得有声有泪，所以我看呢，诸葛亮是真心的。这就说最悲的就是气而无声嘛，要哭嘛，抽气嘛。所以中国足球最悲惨，因为以往有个教练叫气无声，气而无声最悲，这是。但这笑谈了，但这说明什么呢？诸葛亮确实挺真诚的去道歉，要修复双方的关系。你等至于跟那王朗呢，那没必要，我也根本不需要修复和你魏国关系，咱两面已经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我还在乎你？骂死你活该。所以他不需要修复这关系，他当然就，你别说是道歉真不真诚，根本就不会道歉，你活该，你死不死。所以诸葛亮两种不同的处理问题方式，体现了他觉得修复关系要比自个儿的面子还要重要。所以这里头呢，有一个对这个事情你摆在什么样高度的认知问题。你看后来也有这事儿，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当时德国总理叫勃兰特呀，在波兰的首都华沙有个犹太人纪念碑，在那儿来了个惊天一跪，下跪了，真诚道歉，忏悔，我们犯了罪，我们历史上屠杀了犹太人。那么他以一个国家的身份祈求全世界原谅，他这个道歉就道得好。因为呢，德国人明白啊，德国作为战败国，必须跟当年的纳粹切割，要想重新进入世界格局，赢得别人的尊重，一定要真心的道歉、忏悔、悔罪，不能再与全世界为敌了。所以他通过惊天一跪的方式呢，修复了德国人在全世界人心里的印象。所以现在一提德国，没有多少人会把他跟纳粹画成等号。但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呢，这方面就差点意思。所谓那种道歉也是啊，嘿，我都道歉了，你还怎么地呀？你还揪着历史尾巴不放啊？他不是真诚的悔罪。所以咱们现在一提起日本呢，中国人对他民族的一些个仇恨呢，在民间还是不小的。当然，咱们话说回来了，人家是不是不愿意跟你道歉，就不想跟你修复这关系，认为跟你修复关系没这必要呢？所以我们从这角度就体会到，你光是仇日抵制日货没用，你得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日本意识到没了中国他活不了，他自然会主动跟你道歉，因为他觉得跟你修复关系比他的面子还要重要。他现在死犟的事不肯道歉，他认为自个面子比跟你修复关系重要，所以他死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也刺激咱们每个中国人呢自强自立，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得更好。所以今天呢，给大伙儿说这个道歉呢，它是一个人考验情商的大坎儿。谁一辈子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呢？都需要道歉。那么会道歉的人呢，通常啊，都比较招人待见，他的生活会挺和谐。不会道歉的那人，生活当中会处处不顺心，可能会有些大麻烦。那么你学会合适的道歉呢，首先得认清道歉的目的是为了修复关系，而且一定要记住，不要犯咱们前面说的两个错误，不要在道歉的时候给人上课，不要在道歉的时候强制要求别人立刻原谅你，这是你情商低的一个体现。